上帝的仆人罗牧师在我们当中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先贤之信，所引用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11章39到40节。我们一同翻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读最后两节。希伯来书第11章39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上帝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我们请罗牧师为我们证道。
大家早安，感谢主，我们能够一同聚集，能来敬拜，也能够在主的话语上面，我们一同能够得着，盼望主借着这些这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的这些信息、啊、也帮助我们，也借着圣徒所留给我们的典范，我们也能够得着激励。我主要要讲的其实就是根源于这个一两个礼拜前吧，啊，立冬他寄出来的那一个这个网址，说 Before Billy Graham， 他那个标题啊，因为很长，所以他只打出几个字来啊。Before Billy Graham， 到底他的意思是说啊，现在一谈起 Billy Graham， 在北美大陆，大家都知道哦 ，Billy Graham 啊 ，Billy Graham 这个 Crusade，Billy Graham 这个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 现在很少人知道，除了 Billy Graham 之外，就很少知道曾经在北美大陆人人皆知的那些圣徒，其中有一位。最特别的啊，就是乔治·怀特菲 （George Whitefield） 啊，因为我也是啊，这个叫做什么订阅者，就是那个网站 Christianity Today 这个网站的订阅者，所以他们每一天都会寄电邮过来啊，然后寄一个网址，寄一些电邮，你要看详细的，你就再点击就进去读。所以我老早我之前呢，大概同一个时候，我就已经看到这一段，就被提醒起来。为什么呢？因为1714年12月16号是乔治·怀特菲的生日。乔治·怀特菲他生在这一天，今年2014年。300年了、啊我读到乔治·怀特菲，我就马上想到1964年，离现在有50年了。1964，2014，50年了。那个时候，在伦敦的 Westminster Chapel， 他们年底有一个年度的这种。好像那种研讨会，一种讲座啊，一种讲座聚会，一个研讨会，谁主持的呢 ？Martin Lloyd Jones 主持的，中马田主持的。谁做他的好像 secretary， 做他的这个文书负责，年轻的啊，负责来筹备，负责来整理、啊、各方面的这些工作的，就是巴克 ，James I. Packer 啊。当时 Packer 跟中马田是差一代啊，差至少大概有26、27岁左右。中马田1899，这个巴克是1926还是1927？大概1927啊，所以整整差了快将近30岁的这个一个 generation。所以巴克跟中马田的女儿是同学，在那个 Oxford 里面，啊、他们跑来啊，请中马田。来带领他们，带领一个研讨会，就是研读清教徒的一些很重要的内容。所以那一年，他们定了一个主题。1964年啊，他们每一年都定一个主题，大概从1959年开始就一直延续下来。1964年那一年，他们定了一个主题，会定那个主题也很自然。因为那一年呢，1564年是约翰加尔文离世归主被主接回去的那一年。约翰加尔文是1509 那他在世寄居，活了大概有55岁左右，54、55左右。他是1564年，1564啊，他离世归主。所以1964那是他离世归主300年，也很400年，也很自然，他们就在那一年选定这一个作为主题。他原先他就想要再有另外的一个子题，一个次要的题目，是在不同的讲座里面被邀请去讲。有这乔治怀特菲的家乡那边的有一间教会邀请中马田12月16号到他们当中，专以乔治怀特菲做主题来讲一篇信息。这一个邀请呢、提醒了中马田。偏偏不巧呢，那是他们年度的这个清教徒的讲座会，他那一天就留在他自己的教会，就是伦敦的西敏寺 Chapel， 他没有办法分身，但是这个邀请就提醒他了。他要讲加尔文的那一天晚上，其实就是乔治怀特菲降生的。对中马田来讲，他最最敬仰推崇英国当中的这些圣徒们，这个乔治怀特菲是排在前面的。他认为乔治怀特菲在当时的这个英国的圣徒当中，大概一辈子所传的道啊是最多的啊，有人统计大概是18000次。乔治怀特菲什么时候走？1714年生，1770年就走了。1770年的年中，大概九月左右，他就被主接走，他病死的。他是这个有很严重的 asthma 啊，在那身体不好，他劳累过度，他被主接走了。所以严格来说啊，他1714，他56岁都不到，55岁左右啊，前后跟约翰加尔文也差不多。约翰加尔文大概就是这个54啊，就在这个前后啊，55左右被接走了。所以他被提醒了。他说我们在这一天的晚上，我们来讲约翰加尔文，他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要讲乔治怀特菲，就透过那个讲座来讲两个人啊。他特别要澄清，他说我不是要炫耀好像我比你们厉害，你们都只讲约翰加尔文，我呢讲约翰加尔文我还要讲乔治怀特菲，我高你们一等。他说不是，他说实在是因为自己的疏忽忘记了，虽然很敬仰。那我也承认那个是一个讲座，那是一个专题，所以他讲一个圣徒也很好。我们这个是主日讲道，你说主日讲道不讲主耶稣不讲上帝的话，讲一个人好像也说不过去啊。所以我还是以乔治怀特菲的背景当做一个我们今天要讲的背景。因为再过两天，今天是14号，再过两天就是16号，2014，那是真正的在这个300年，他诞生300周年啊。原先乔治怀特菲看起来出身也不是很显赫啊，都没有什么很特殊的这种家族的背景身份，也不是。但是他有一个很特点呢，他向着主的那种热忱，那种 passion， 我想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呢会羡慕，我们很多人也缺乏的。做任何事情，如果一个人有 passion 的话，有这种热忱，有这种全心全意的投入，他在学业上，他在他自己的工作上、事业上各方面，我相信都一定会是出人头地、佼佼者的。那乔治怀特菲在对向着主的那种的热忱，他的尾声啊，我们这个 passion 我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翻译啊，热心、热忱、热衷，或者是忠诚啊，或者是全心全意、全部投入、奉献、尾声， 啊，他的意思就是带着呢，不是温不伦吞的，就是有也好，这个没有也好，做呢就尽一点力就好了，也没有说全身的拼到里面去的。那这样的话，就是很多我们看到了人会失败，人会做的就是做一个虎头蛇尾的那样子的，背后一个很大的原因啊。乔治怀特菲没有，他很早他就蒙恩得救了，要比起来他比卫斯理兄弟都还要早，卫斯理兄弟的蒙恩得救在他之后，虽然他们那时候就一起，卫斯理兄弟先成立了，先成立了这个所谓的 Methodist 寻道的这种团体，寻道会的团体，那时候还没有教会，还是一个寻道的一种，这个 Methodist 寻道就是大家循规蹈矩啊，要有一个规矩，生活一定要有个规矩。所以那个时候对卫斯理兄弟来讲，他们还没有蒙恩得救啊，所停留在的，虽然他们一心一意是因着主的原因，但是严格来说他们其实还停留在就是要过一个好，要有好的行为，就是要过一个规规矩矩的生活。你从这里面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啊的信仰的没落。有的时候我们想，他们是18世纪1714年生，这个卫斯理兄弟是1703 1709，那这个约翰卫斯理跟查理斯卫斯理都是18世纪的清教徒 Puritan， 大概是从16世纪的尾，17世纪啊，就是1640年，大概从1610年那时候开始，一直到这个1690年左右，这么长一段时候是清教徒最我们现在所谈的清教徒的那个阶段，大概就是指那个阶段。虽然之前也有，从16世纪的尾开始就已经有了。那么以后呢，有很多啊就沉浮浮于海，就搭了船已经到了新大陆了。所以到新大陆那边呢，就有很多所谓的那个时代的 New England 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啊，这个是题外话。那么等于说是约翰卫斯理兄弟、乔治怀特菲他们，都只不过离这个世代啊，大概就是离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啊。等到他们成长起来，但是那时候英国的教会信仰，特别是圣公会里面的神职人员，那种所谓的圣徒、圣品等地的人，那种败坏，多多少少已经从他们成立这个寻道 Methodist Society 这个里面已经好像衬托反映出来了。如果大家都寻道，大家都循规蹈矩，都按着圣徒应当有的体统来生活，可能你就显得多余了，何必还有一个什么寻道的这种团契、寻道的这种社团，不需要了。其实就反映出那个时候的生活，尤其是这个教牧人员啊，他们变成是一个国教，变成是一个受聘于整个这个系统底下，我就变成一个职业了，变成我的一个养生了。所以很多时候又有很多的礼仪，那么大家就照章行事，很多时候就流于啊外表，流于仪式，流于一个形象，里面的核心呢已经被流失掉了，空了，一个空心的东西了。那个时候的圣公会就是一个空心的东西。换句话讲，真正了解那个时代的趋势啊，一定在主的面前恳切祷告，祈求要有复兴。所以那个世纪，18世纪，也是我们所谈的复兴的一个世纪。18世纪、19世纪有好多个不同的复兴，乔治怀特菲他也供逢其身，甚至很多他的传记里面呢都写着他也参与在其中的那个复兴所带来的影响啊。乔治怀特菲他不但是好像生逢时在那个时代，其实是他参与在里面。 里面严格来说算一算，有很多是因着他的工作所带来的，所影响起来的。好，那这是乔治怀特菲尔他身上一个很特别的，他那种拼命进去的那个 的那种热忱侍奉主啊，完全不顾自己，不顾自己的安危，不顾自己的身体的这种表现，我是我们从他身上可以学的第一样。那我今天我选的经文呢，是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选出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刚刚读了，是讲信心一篇，几乎从头到尾都是在谈信，因着信，因着信 by faith 充斥在这整篇里面。所以这里面有信，因着信，也让我们看这些圣徒们被提名出来的这些圣徒们，他们有信心的回应，是不是？同时呢，也有凭着信的生活。所以他们不单单只是讲 by faith， 他们有因着信而有的回应，向着上帝的回应，在他们的人生的路途啊，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也有凭着信而有的实际的生活，他有实际的这种脚踪，信心的脚踪啊。所以这个是这一章我们所看到很宝贵的一点呢。那我选最后这两句话，我觉得这两句话呢也让我有一些很不同的体会。这两句话他讲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两节39-40。他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上帝啊为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得完全。我有的时候在看这两句话，我有时候想把它重组一下，改一下哈啊！我不是要乱改上帝的话语，我是说有的时候从不同的角度啊，你来揣摩体会一下，有的时候会让你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啊感受，不同的亮光啊，可能。不应当叫亮光啊，就是有不同的一种感受，不同的一种看法。他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但是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为什么？因为上帝，因为我们啊还没有跟他们生在他们那个时代。如果上帝就让他们得着所应许的，哎呀，那我们被抛下来，我们没有机会像他们一样得着那个所应许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这句话或许可能它里面的意思啊，是他们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但是他们没有得着。为什么？因为上帝怜悯我们，因为我们生在他们后面嘛，他们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又得了所应许的，哎呀，那我们称呼其后，我们就只能望前人而心叹了，是不是？那他们得着了所应许的，我们远远落在他们后面几百年的时间，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享受啊，一起见证，一起来赞美主啊，得着这个。所以有的时候我想，这个后面那一句话呢，好像要把这个我们他们要把它改一下啊。但是呢，我在读圣经的原句呢，我也发现圣经的原句也有它很宝贵的意思，因为上帝还有更美的，他还有更好的，更美的，更好的，更超越的。原就是希伯来书的里面的一个特有的这个片语，特有的句子，是吧？这个名更尊贵啊，这个约更美，是不是？很多都是更美、更好啊，更超越的啊，这个所得的名呢是更超越的，比天使的名都还要来的超越的。他的侍奉，他的各方都是更美更超越，所以他这边讲，原来主他还有更美的。所以换句话讲，不到了成全的时候，我们所真正所能够得着、所能够经历、所能够尝到，那个还不算是最好的啊，应当是很好很好。但是主还为我们预备了更 更美好的。更美的是什么？到一个地步，所有的人都能够与我们一样一同得着。哎呀，这才主才是公平的主啊，是不是？他们还没有得着，我们这个时代呢，我们也可能有因着信有美好的证据，但是呢也好像只是浅尝而已，得着了某一些更美的应许，但是我们知道前面还有更美的应许，前面还有，一直到进入勇士成全的时候，那一切都成了，所看都是真正是完美无瑕，全然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那是真正完完全全的。所以 这一句话隐约着里面包含着主有多大的恩典，他为了每一个世代的圣徒都预备了，都预备了，让在我们这个世代呢，也让我们来体会，让我们也留意，原来他们没有得着，因为啊，主还有一个更完全的，不会单单让一批人就得着一个完全的，停，就好像让以后的世代一直在那边羡慕自己得不着，没有，一直是更美好，更美好，而且主还有一个心意，大家不能够一起得着的话，就不得完全的。所以他这边讲说啊，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了，就不得完全，好像还有一点点遗憾，还有一点点缺憾一样，是不是？这里面的这个含义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主有多大的恩典，主对历世历代的圣徒对我们都一样。我们就用这两节经文做一个背景，我们来谈谈这个乔治怀特菲。乔治怀特威在从他身上第一个我们能够学的就是他的 passion， 他信主之后全心全意的投入。你如果读他传记，哦、oh, by the way， 我们教会有一本他的小传，是他的大传的浓缩本，同一个作者写的。有一个作者啊，写了这个两大册，上下两册啊，据说也不是据说了，这个你看他的那个传记的序言，谁写的？是 Ventillo 写的，1970年代写好了，是那个西敏寺的那位老资格的神学教授啊，很出名的副教家 Corneus Ventillo， 他写的序言，他的序言写得很短，但他的序言写的，我觉得他很纯真，就是很平铺直叙的写。很能够 touch 到你的心，很能够这个好像让你的心呢受到震动，让你的心好像有愿意回应他。他说太太饭煮好了，喊你要来吃饭，你按道理讲应该马上就来吃饭的啊，不能够太太在厨房里面辛劳啊，弄饭弄好了三请四催，你都还姗姗来迟，这不好的。他说但是偶尔啊，你开卷的时候有某一本书把你整个吸引到里面去，所以这边喊了好好好好好，就是手不释卷不肯把这个书给摆下来啊。他说很难得会有这样一本书，他说现在我手头上面拿了这本书就是这样子的书。所以表示说的的确确哦，乔治怀特菲他的传记，他的生平很吸引人的，很感动人，很吸引人的。所以快捷足先登去借那本这个他的传记浓缩起来的一小本啊，在我们图书馆有这样一本书啊。乔治怀特菲生在英国，死在北美的新大陆，1770年美国还没有闹独立战争的时候，他一共跑了几趟，一共跑了他来来回回七个，但是他是七个六个半，因为他最后一趟到了北美大陆就死在那边，他就没有回来了啊。他现在还埋在那个马赛诸塞州的那个教堂那个里面，那边还有他的墓啊。他是这样子一个人，为了要 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有时候我们读乔治怀特菲的传记啊，你会感受到圣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保罗他自己说，他说无论我做什么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你要在历史历代上面能够找到一个人能够跟这一句话能够配合的，我想乔治怀特菲一定排在前面的啊。当然历史历代有很多人可能这个即墨世而名不称，他们死了被主接走了，但是没有留下任何的其他的一些传记，也没有人在事后来纪念他们啊，这也是啊很可惜。但是主纪念了，我们知道乔治怀特菲从他的一生里面来讲，就是无论做什么事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啊，他所带来的影响啊，不单单是影响这个大西洋两岸，他影响了那一对兄弟，就是影响了这个约翰卫斯理跟影响了查理斯卫斯理。虽然他们终其一生，他们两个人，他们两边的这个信仰的立场啊，分道扬镳。很年轻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分道扬镳了。那这一点是我们第一个要提的。那第二个要提的是，约翰卫斯理兄弟呢，他们主张上帝的慈爱，他们主张要寻道，要按照这个规矩来，人要参与在里面，救恩是上帝为我们预备，那我们也要去争取，我们要你才有，而且要了之后你还要持守住才行。这就是这个阿米纽斯的这种神学思想啊，因为他坚称他没有办法理解，没有办法相信这位慈爱的上帝会选一些人能够得着救恩，另外一批人让他在地狱里面受永世的刑罚，他没办法，他不接受，所以他对预定论的观念呢，有不一样的诠释，有不一样的解说啊。那么乔治怀特菲就一再的跟约翰卫斯理有一些通信，有一些讨论，他就特别提到，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学的，我们从他的身上可以来了解。他说你所认为的预定论、拣选论，对我而言，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其实就是恩典论。他认为这个是他承继着这个奥古斯丁他很强调，就是恩典论。人为什么会知道到主的跟前来向求告主名？是不是好像罗马书里面讲的，人怎么会得救啊？因为他求告主名。那他怎么会求告主名啊？因为他信，是不是？所以这个求信听传差，差传听信求，就是这个罗马书第十章里面讲的，一个人会得救，因为他求告主名。为什么会求告主名呢？因为他信。那么他为什么会信呢？因为他听到嘛。那么为什么他有机会听到道呢？因为有人去传。那为什么会有人去传？是因为主有呼召啊，主差去，差了人去传。所以差传听信求，求信听传差啊，正面倒正反倒过来念，都这五个字啊，其实就是这个我们所讲的恩典论。一个人为什么会到上帝的面前，为什么会求告他的名，是因为我自己主动到他那边求告他的名，向他祷告，所以呢他不得不把恩典给我，还是连我到他跟前都是上帝的恩典，让我知道要到他跟前，而不到偶像，不到那些假神那边去，是到又真又活的真神面前来求。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啊，不是我们求才得着恩典，是不是？不是我们求才得着救恩，是因为他给我们，这是恩典论。那乔治怀特菲他特别强调，这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喜欢谈教义理论，谈教义信仰，也一定会谈到救恩里面的预定拣选啊。我这次我在南京，我还跟他们提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里面， 单章的篇幅，就是一个 chapter 一个篇章，一个篇章，一个篇章，最长的是哪一个？我就问他们，啊，有的人就说是救恩论、基督论或什么，当然就是一个概念而已了。我是指，因为他的书里面有80个篇章嘛，4卷嘛，啊，卷一、卷二、卷三、卷四，一共有80个 chapter。每一个单独，有的很短，有的很长，所以很多人都想那大概就是这种很重要的教义，结果不是，结果是生活的信心祷告排在前面的，祷告大概列第三，信心大概排第一啊，反而不是所谓的预定论、拣选论这方面的，就是从篇幅来讲不是最长的，当然这个是分量很重的。所以乔治怀特菲他特别强调恩典论，也是因为这个恩典，他对恩典的认识啊，所以他拼命的去传福音，因为他知道这是上帝的恩典，这不是靠着人的行为或者是靠着我拼命传就能够有什么样的果效，我应当我们来拼命做，但是这真正的那个核心，真正的动力，因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们，所以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重点。第一个是他的 passion， 第二个呢是他有纯正的教义，他有纯正的教义真理，他有很热忱的行动。换句话讲，我们教会可能没有那本书，没有中马田的那个 The Puritans， 就是把他历届的这个在这个清教徒的讲座里面的主要的那篇信息整理起来的啊。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去买一本摆在教会里面？哎，你有那本，你送给我们的是不是？你送给我，可能这个袁军他送给我们啊，在你家啊，是啊，那本书值得看啊，那本书里面。中马田讲了这篇信息 John Calvin and George Whitefield， 他里面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这是显出中马田的智慧，也显出中马田的风趣。他说他一直有一种感觉，他说感觉是什么呢？他说约翰加尔文需要乔治怀特菲，这个两个人差不多200年，一个是1509，一个1714，差200年的这个间隔的人，而且约翰加尔文在先呢，怎么讲说约翰加尔文需要乔治怀特菲这样的人？他的意思就是，很多人总在改革中的这个的圈子里面呢，对传福音的热忱就打了很大的折扣。因为很多人对我们要传福音，我们怎么样传福音，我们该不该这么样把福音的上帝的邀请，好像这个愿要人来听，要人来信，要人来接受，像这样的呼吁啊，向着这个普罗大众发出去。有的人误解了，因为这里面有被预定拣选的，也有要可能要这个灭亡的人，那我们为什么要向他们来宣扬，邀请他们来呢？好像把宝贝给那个没有资格，或者是根本以后也不会接受的人，那种完全钻向牛角尖的人，改革中里面就有这种弊端，就有这种现象啊，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往往呢只有 lip service 啊，很少真正有行动。所以中马田他讲这句话，他说约翰加尔文需要乔治怀特菲，他的意思是乔治怀特菲在他身上让我们看他有很纯正的教义立场，同时他有那个热忱，他好像把他整个生命点燃起来，投入到里面去。这个乔治怀特菲你真的是不得不佩服他的，太太怀孕生产，他不在身边的孩子因病死了，在襁褓中就死了，他也是在外地知道，他赶回去的。 那你说他跑到哪里去啊？他都在外面带领聚会啊，他带领聚会，这大型的聚会啊，很多人来听他，而且人人听闻说乔治怀特菲要来了，那都是兴奋的不得了，大家要赶着去的。因为为什么？你去的晚，那时候没有什么门票的，没有什么座位的，先到先会挤到前面的啊。好像在北美有人留下来的见证，号称十八世纪北美最出名的人，不是乔治华盛顿，不是什么 Benjamin Franklin， 不是什么 Jefferson， 不是这些人，十八世纪北美最出名的人，乔治怀特菲。这就是那篇文章要写的那个，这个立冬寄出来的那篇文章他要写的那个这个意思。现在的人都只知道 Billy Graham， 根本都不知道以前曾经有过最最出名的人是乔治怀特菲。整个当时殖民地里面各个地方听说乔治怀特菲要到城到镇里面来讲道了，店铺马上关起来，在这个田里面，正在这个玉蜀黍田里面或什么，在那边准备耕种了，这个连那个耕作的农具都不要收，你收你就耽搁了，就在那边赶紧回去，大家就把全家大小这个那些要带的一些东西，因为要跑很远的路嘛，啊，大家分散在很大的一片空地上面，大家各自开垦自己的东西，大家就往那边挤，啊，驾着马车赶过去。你不赶过去赶得早，你连 parking 的地方都没有。那个马车你要总要找地方停下来啊，啊，不过那时候好就是没有。不会随便停了，然后给你开罚单，没有的，就只好你就一直排排排排排排到很远的地方，你还要再走过去的啊。这个富兰克林最出名的故事就是富兰克林为乔治怀特菲，富兰克林跟他同一个时代的人，为乔治怀特菲来估算一下有多少人听他讲道，所以一个善行，他站在这边，站在木箱上面，你我们图书馆有那个。有那个 Banner of Truth 的那个书，你知道 Banner of Truth 的那个 logo 是用谁来做的？就是 George Whitefield 穿的那个牧师袍在那边讲，他这个手指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像，他站在木箱上面，群众都在他面前，成为一个善行。Franklin 他自己是搞科学的，所以他用他的踱步的方式去算，算角度，算这个半径，算估算一下，三万人，在那个时代，三万人没有麦克风的时代，你很受感动的。他在各地带聚会啊，情形都是这样子。那往往消息传到他耳朵的时候，他都离他家老远老远的。他赶回去为他的唯一的一个儿子死了，他以后就没有了。他为他自己的儿子举办了这个丧礼，马上一结束他就赶路，就到外地去带福音了，就带聚会去。他讲了一句也很令人心酸也很令人感动的话，他说不能让哭泣拦阻掉去撒种的工作。一直留在这边为了孩子难过，为了这样的事情耽搁，那不是他的作风。所以从这里面看，他有那个传福音的热忱，他有那种拼上命的那种热忱，但是他有纯正的教义信仰，他有 passion， 他有纯正的教义信仰，他带来了复兴。那个时候的复兴，这个 New England 的 Revival 啊，那种大的复兴啊，包括在英国各地的复兴。为什么以后逐日学运动，当然也是正好这个上帝的工作，各地兴起来，逐日学的运动在那个时代同一个时代开始。这种信仰，大家把卫理公，把那个这个圣公会整个给冲击了，让他们也不得不来面对在信仰上面 在生活上面，信仰跟生活一定要配合的，就是好像我们刚刚这边讲的，说要有信心，你必须还要有，不能只是因着信，因着信，你还要有因着信的回应，同时还要有凭着这个信心的生活，凭着这个信心的脚踪。这是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所让我们读来的。那我们自己也应当从这里面来受教啊。我们需要把明年的整个教会的中心点，我们有很算是啊比较一直不停，我们能够来读书，我们能够来分享，我们能够来查经，我们这个慢慢慢慢已经有稍有一个形在那边的，我们都会照着去做去。我们也很鼓励大家来读书，但是我们向外传福音的努力不够，是不是？应当把教会外的人，我们要把他想办法要邀请他们传福音给他们，把他们带进到教会里面来。在教会里面的人，我们盼望能够大家一起，大家追求团契，彼此建造，把他带进到侍奉的团队里面来。这两方面我们缺一不可，我们应当教会在明年度，我们把整个重心摆在传福音上面，摆在个人的谈道，摆在布道的这种工作事工上面，摆在传福音，定为我们的主题，定为我们的焦点，大家一起来努力。回去有机会就读乔治怀特菲的传记，我相信你会像文提友一样，虽然可能没有太太或者是先生喊你啊，不过可能有工作功课在催你，你试试看会不会读了到一个地步啊，这个不忍释手，要一直读下去。很少有这样的传记的书写到这样的地步，很值得我们来读。好像这边所讲的，他为那个世代准备了美好的事，也要我们来得，就他们留下榜样给我们激励，又为我们预备了更美好的事，要叫到了时候所有的圣徒都能够在里面一同有份，一同得。如果不是这样，不得完全。我们也盼望我们在怀特菲的身上，我们也能够受激励，也愿意来争取这个他为我们预备，为历史历代预备那更美好的事，大家都能够得。他能够这样做，我们也盼望我们当中也一样兴起，也一样被主感动，被主催促，我们在福音的事工上面我们一同来努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再再的告诉我们，我们要凭着信，我们要因着信。主，这也是主你给我们的恩典，因为你使我们能凭着信到你的跟前，你引导我们这一生也因信而活。一人必因信得生，也因信而活，活在主的跟前。我们更愿我们有这个凭着信心而有的生活，特别在福音的事工上面，